王小虎抓的这个黑孩子到底是不是胡彦清？不是，真是高王爷的三儿子高猛。胡彦清呢，在高王爷家里睡觉呢。那么王小虎怎么上这当？这都是双天官寇准定的计策。寇准别看年纪大了，不糊涂，脑子清醒，是定了一条疑兵之计。在王小虎搜捕的时候，就命胡延庆和高中高勇穿上衣服在门口站着呢，把三孩都放在那儿，然后叫高猛故意的躺在那个御宝阁内假装睡觉，又见着当兵的假装洗衣服慌慌张张往里跑，就引王小虎上当。王小虎把注意力光注意这边了，才把高猛给抓来了。王小虎不知道啊，当时高猛一说自己不是胡彦庆，王小虎就明白，哎呀，弄好错了。可又想，谁能证明他不是胡彦庆是高猛呢？包大人，这孩子空口无凭，他父亲说的也不算，必须找人证人，没有证人不行。言之有理。好，寇大人，你认识这孩子吗？他是谁？寇准捋着胡子晃着脑袋，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要知道不上金融店我就说了。高猛心的话，老爷爷，你满把胡子正脸撒谎啊。好，你等着，你等我回去，我非揪你的胡子不可。王小虎一听高兴，包大人说，这么办，我问问满朝文武谁认识他，就这么叫王朝马汉带着这个小高猛到银杆垫脚前止住了脚步。包大人深深的搭了一躬，众位年兄年弟，被抓住的黑孩子自报是高王爷的三子高猛，但不知哪位大人认识他呀？文武大臣抱着象牙护板偷偷的看了一眼，心的话，别说不认识，认识也不能出来作证，这个证人呢做不得，我们要一说他是高猛，王小虎的脑袋就掉了。他脑袋掉了，皇上能干吗？他老丈人庞文能干吗？能叫他女儿守寡吗？有认识没有？有，胆小怕事，不知道，都不言语，真不说话。老贼庞文在这高兴，谅你们这帮家伙也不能多嘴。既然无人作证，即使这小子是高猛，也把他当胡延庆给杀了，杀了他。高锦内，我叫你骨头不疼肉疼。老贼三角眼环视一圈，皇上也着急啊，手扶龙书案往下看着呢。众位亲家，你们谁出来作证啊？他到底是谁啊？文武心的话，谁给你管这事啊？都不言语。包公不着急，把孩子带回来，又坐在公案桌的后边。包公心里明白，有的认识高王爷家人的，惧怕庞文的权势不敢作证，也有的呢，谁也不注意小孩。你看大人互相往来，谁能注意这孩子什么模样啊？那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娃娃，你要认识哪位大臣呢？说。文武一听啊，这心呢，嘣儿，从这块提到嗓子眼了。心的话，包黑贼，你真会问呐！我们不说认识，你叫孩子认我们。孩子要说认识我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活不了了！一个个在那低头不言语。小高猛眼睛扑嘚扑嘚的，我认识一个人，讲。我认识老太后李娘娘，可叫她给我作证。哟，文武一听啊，这孩子认识皇上妈。哟， 人认识吗？
认识。
不但他认识李太后，李太后也认识高猛。什么原因啊？前文我讲过了，老高家的高怀德是老驸马，娶的是宋太祖的妹妹云平公主。云平深得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的喜爱，经常把宫中的宝贝呀送给他这个小妹妹，所以老高家才有御宝阁。这个高锦高振生呢，是云平公主的大孙子，老儿子、大孙子、老太太命根子。云平公主故去之后，这些国宝就都归了高锦高振生了。高振生呢，就给修了个御宝阁，把公主的像也供在里边，表示尊敬。这些事儿朝里人没有不知道的。既然高锦高振生是老公主的大孙子，那么自然他的妻子高王妃也受宠，经常到宫中啊给太后啊、国母、贵妃问安，在一起呀、闲聊天啊、听听书啊、玩耍玩耍。这个李太后啊，在没出宫的时候就认识高王妃，后来流落民间20年，等他回来到了宫中，有点念记旧情啊，想这伙人闷得慌，就经常啊逢年过节把这些个老亲戚都叫在一起，老姐妹说说谈谈。高王妃呢经常入宫，李娘娘喜欢孩子，一辈子就生下一个儿子，就是一个仁宗，等他再回宫老皇上没有了，所以特别喜欢孩子，就叫高王妃你把孩子带进来，我歇了几分。带谁呀、高猛最小，那么高王妃就带着这孩子经常入宫。李太后一看，哎呦，这孩子太好了，太招人喜欢了，给他金手镯、金锁，常送小礼品，所以特别熟。那么高猛怎么想起叫李太后作证呢？那不是他想起来的，寇准出的主意。寇准心的话，谁作证都性命危险，叫老太后、皇上妈作证，我看旁观你怎么办。就这么高猛才叫出叫李太后作证。包大人说好，赶紧把纸铺好了，刷刷点点给李太后写了一个奏折。写完之后告诉王朝马汉，请黄门官过来带两名太监押着孩子到后宫去见李太后，叫他认一认到底是不是高猛，然后给个回话。就这么有太监押着高猛就走了。咱们说要简短，高猛到后宫啊，放声大哭。谁教的？寇准教的。
老太后啊，我受了委屈了，我们家被抄了，我们家国宝都被人抢了，他说我是胡延庆，差点把我宰了，你快救命啊。
这一哭一闹，李太后都气死了，刷刷刷刷下遗旨，告诉拿着，时辰不大，内侍太监拿着遗旨来了，皇上的圣旨，太后的叫遗旨，唰打开，皇太后遗旨下，包臣接旨，臣赞。大胆的王小五竟然诬陷皇亲，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，实乃罪大恶极，着急明正典刑，钦此，臣遵旨。听清楚了吧？王小虎两条罪，诬害皇亲该死，第二条强抢云平公主的珍宝，御赐珍宝啊，那还活得了？再把王小虎哭求坐一块，汗珠子豆粒就往下滚。老在旁观一看，这个孩子真是高王的儿子，而且太后给我做主，哎呀，我这姑爷命不没吗？这可怎么办？哎，陪看皇上，皇上也傻了，怎么王小虎我这一旦挑还抢东西了？就请包拯传令，王朝马汉又把罪 宋人王小虎，拿下了，扎搜身，搜身。有人过来，妈金头拢二背就绑上了，把帽子啪就打掉，把领子刷拉散开，这边一捆，前胸骨这么高。有人上替身手噼里啪啦把东山掏出，嚯，故意往金殿前这么一放，好嘛，珍珠、玛瑙、蜿蜒、翡翠、大白菜是应有尽有。皇上怎么没看呢？哎呀，你可把我羞到死了！就凭你十万御林军的元帅，你偷东西啊？你说你不叫我嘴短，叫我说什么呢？旁我一看，嘿，你可真是我的宝贝儿，缺东西你跟我要，你怎么干这事儿啊？包公这么一瞧，心的话，哼，你也是罪大恶极，该着遭报了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扎看玉屏，哟，看什么玉屏啊？一看他那官衔，用虎头扎，扎刀在那放着，赶紧刷了，把这黄绫子套撤掉，地下铺上油绸子，上边撒满了石灰，石灰上放着簪子，再把这虎头铡放上边，什么意思呢？把人扎完了出血，你留一地不行啊？都接着嘛，卷吧卷吧，拿走，干净啊！虎头铡撤掉之后，再看行刑者，大红袍，半披半挂，露出八拉膀子，嘎里嘎啦腱子肉，带护心毛的，一抬手，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唰，把扎刀把扳开了。二寸多宽的刃，光闪闪，冷森森，夺人耳目。刽子手故意的把这扎刀环子哗啦啦啦啦啦一个劲儿响啊！文武官臣一看，我这玩意儿都吓傻了。同时进行，这边啊遇到虎头铡，这边有人说把一领席子铺好了，然后把王小虎抓过来，捆也捆上，往席子上一放，用手一咕噜，嘟，把他卷到席子里。上面啪啪啪打了三道箍，硬硬铮铮的。随后回大人，一切准备好了。包大人把袍袖啪的一挡脸，行行行行，干嘛呀？开闸呀！两旁的衙役抬起了王小虎，就往扎刀里凑。这事儿旁文才明白啊，我的姑爷要没了。姑爷没了，爷姑爷罢了儿，我这姑爷不就守寡了吗？阿爹万岁！再看皇上理屈词穷啊，更主要的是他皇娘下的旨意，他敢违抗吗？这是一二，一个心里也恨呢。王小虎，哎，我信任你，给你兵权，你是好好给我干活，你干嘛干这种缺德事啊？抢玉宝啊！王小虎也明白了，我上当。当初在那小阁楼我已经看见了玉宝阁，玉字皇上家的东西，你怎么能抢皇上家东西？那还不死等什么呢？现在一句话说出来了，就剩倒气儿了。皇上生气，旁门着急，万岁。皇上低着头假装在写字，没想好什么词儿能够救了他的命。旁门一看不好，再晚一会儿我那个姑爷命没了，梦想好，倒下了。想说人还没说出来呢，再看那三班牙一干的利索，就把王小虎往扎刀床上一放，这边一说行刑，一摁扎刀把，咔嚓咕噜，狗头落地，然后说话。用簪子蒙上了，看不见。把人卷好，头也卷好，往旁边一放，你们家准备收尸吧。扎刀用布啪啪啪擦干净，扣好，黄绫套儿一套，往旁边一搁，底下东西把这油布一包，裹吧裹吧，赶紧送走了，连个鞋点儿都不见。寇准长舒口气，这次也未免出害。旁边三公子高猛说话，包大人，偷国宝的，
从这八个小子身上把东西掏出来，好嘛，成卖光蛋卖古董的了，就在这办了，这捡了一箩筐也多呀。这八人怎么办？狗头铡，铡死，不用在这儿上一边铡，八个人太多，一切办利索了。高王爷，你受惊了，下官先给你报仇了。多谢包大人，可领令啊，回府去吧。
是，寇大人，多谢多谢。
不用谢我，还有好戏在后边唱呢。你小子，我随后就到。
包公沉了沉气，腾腾腾，二次来到金殿，用眼睛往两旁扫一扫，说书的慢呢。
那包拯办事可利索了，把人卷起来咔嚓一砸，也就比眨巴眼的功夫啊多不多少。
文武一看都知道包公铁面无私，不惧皇亲国戚，今天才发现呢。
哎呦，还没等明白，人死了。
我的妈呀，看来我那点事儿啊包公也知道，弄不好啊这脖子汗口也开了，真得小心点。皇上在这傻了，
怎么回去
他那个贵妃美人庞太花得闹的庞文呢，跟他哆嗦一下子老了好几年。包公假装没看见，上天施礼，万岁，臣将此案审清问明，被抓之人乃是高家的三公子高猛，王小虎非来诈事欺人，强抢国宝，诬害皇亲，按太后旨意已经斩首，特来交旨。
仁宗心的话，你扎的好啊，把我连襟给砸了，你还交旨呢？想说点什么，
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没有理呀。好好好，下殿去吧。
赶朝转身扭头就走了。文武官员一看站朝了，站的腿肚都硬了，颠颠颠往外走，都躲着包公走，就怕包公再把他们抓住去给砸了。包公信的话，反正啊我已经为民出汗，走下殿去。还没等走到午门呢，就听京城噼里啪噼里啪鞭报齐鸣，怎么回事啊？
砸了九只虎，为民出汗，
京城百姓没有不高兴啊，都乐了。
高王爷领着儿子望归所后，寇准随后就到了。高王爷，人扎完了，仇接下了，呼延